陀佛，我们上一次讨论到大智度论所叙述的有关三三昧的解说，这个三三昧呢，是我们佛法里边所有一切三昧中根本的三昧，也是整个佛法修持的三昧法门、禅波罗蜜的法门当中必修的三昧法门，也是呢，在所有一切三昧中，真正能够呢成就我们解脱道、成就我们呢去入涅槃呢不可缺少的这个三昧门。所以这个三三昧呢，在我们戒定慧的学习当中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下来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十四页第二行，复次十八空是名空三昧。十八空是我们《大品般若经》呢，把有关空的体验、空的实践、空的学习归纳起来，有所谓十八空。在《大智度论》的第31卷，就是详细的解说这个十八空的。在我们汉传的《大藏经》里边，有一部论叫做《十八空论》，题为龙树菩萨所造，其实不是。因为它其实是唯识学里边的一部论点，不是龙树菩萨造的。龙树菩萨有关十八空的解说呢，最主要就是在《大智度论》的第31卷。好，所以如果要详细的来研究这个空的义理的话，那么《大智度论》第31卷呢，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大智度论》31卷读完了，那么对空才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整体性的了解。那么这个地方龙树菩萨他说呢，十八空是名空三昧，这个就是说整个十八空的学习、十八空的实践，其实都是为了成就空三昧的，都是空三昧的一种修持的法门。种种有中心不求，是名无作三昧。种种有，我们晓得这个有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十二因缘里边，所谓的这个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这个有呢在十二因缘当中是广义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谓的种种有，是同一个意思的。这个有呢，其实是业的别名，业啊，就是造业受报的那个业。那么这个业字呢，就是我们所随着我们自己的作意所造作的一切的这个行为都是业。那这个业呢，如果透过这个唯识宗的话来讲，它会落在我们的八识心田，成为这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呢，只要时节因缘成熟了，它就要起现行，它就要易熟。那么这个易熟的时候呢，它就要成就这个果报了，就要招来这个果报。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字相当于英文里面的 being B-E-I-N-G， 它的含义是很广的。为什么呢？它把整个业以及这个业将来可能感召的这个果报呢，整个都涵盖进去了，所以叫做有。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十二因缘里边呢，我们看到爱、取、有，它是连起来的。 为什么呢？我们要理解我们的这个所谓造业受报的这个过程，麻烦给我一张纸。我想对这个过程呢，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的。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我们人类的整个行为的模式呢，归纳起来只有五个字，叫做畜兽爱取有。那么这个畜兽爱取有是什么意思呢？畜就是我们的身心，跟我们这个身心，也就是我们六根对着六尘呢的一种这个接触，比如说眼见色啦，耳听到声音啦。那么这个六根对六尘呢，这个是所谓的触。那我们有了这个触呢，接下来呢就会有感觉，所以叫做受。受这个意思呢，就是接纳领纳。那这个接纳领纳呢，就表示我们的身心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啊，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舒服的，一种是不舒服的，一种是无所谓中性的，也无所谓舒服或者不舒服。所以这个受呢，就分成苦受、乐受，还有什么呢？舍受。舍就是中性的，就是不苦不乐的意思。那么有了这个受之后呢，这种感觉呢，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呢？成为我们的一种情绪上面的反应。它从感觉进一步变成了一种情绪了。为什么呢？舒服的我们就要，不舒服的呢我们就会排斥。这个时候就是爱。诸位，这个爱呢就是包含贪跟痴都在里面的。与就是对这个苦呢产生排斥，对这个乐呢产生执着，产生贪爱，这个叫做所谓的爱。那么有了这个爱之后呢，比如说喜欢不喜欢，因为这个爱就是喜欢不喜欢，那么喜欢的呢会在心里面重复，不喜欢呢也会在心里面重复，它慢慢慢慢就变成一种在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喜欢跟不喜欢的念头的一种这个重复的过程里面，怎么呢？它慢慢的增强，慢慢的增强，就变成了你的执着，叫做取。取就是执着的意思。那有了这个取呢，有了这个执着呢，它就变成你的习气啦。所以这个有就是它已经变成你的习气了，你整个造业跟将来要受报都是在这个有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有字啊，把我们一生所有的造业受报以及来世要受的果报全部涵盖在里面。所以十二因缘的这个当中啊，这个有这个字，也就是有了这个环节，是我们整个生命所有造业受报的一个总的一个集成。我们要修行呢，就要特别注意这个环节。我们修行做功夫，比如说有啊，我们要亲近三业咯，不错，我们要忏悔了，这个都不错。但是啊，我们要晓得整个修行的一个大关键其实是在哪里呢？在处，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环节处。因为这个处啊，它是分成两种的，一个叫做明相应处，一个呢叫做无明相应处。诸位熟悉这两个名词吗？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名词？什么叫做明相应处？什么叫做无明相应处？ 明跟无明，就是指呢我们当下这一念心清楚不清楚，当下这一念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或者是不清不楚的。明相应处就是我当下这一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怎么样呢，当这个六根对着六尘产生接触的那个当下，我这个心呢可以照明六尘，我这个六根对着六尘，我所呈现的这个相应的处呢，它是清明的。那么因为相应的时候是清明的，所以怎么样呢，与苦之苦，与乐之乐，与舍之舍。所以虽然从处呢接下来会有受，受上面呢会有苦乐舍啊，对不起，苦乐舍这三者的这个区分，但是怎么呢，因为从明相应处下来，所以你这念心怎么呢，只是了了分明罢了。所以与苦不排斥，与乐不贪爱，所以怎么样呢，因为有，我请你回到前面那一章，因为呢有这么一个明相应处在那个地方来导引，所以怎么样呢，爱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也就是贪爱跟嗔恨这个心就不起来了，喜欢不喜欢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没有喜欢不喜欢，我只是了了分明。比如说吃饭，比如说佛当初带着弟子们去托钵的时候，你给好吃的你给不好吃的，我只是明相应处，我只是这一念心保持了了分明，所以我吃的东西不管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是我是否念念分明的，我是不是在禅定中现法乐住。所以佛的那个牙齿里面那个四道甘露泉，其实就是禅悦为始的甘露泉，就是随缘安住的甘露泉。任何人只要你随缘安住，任何人只要你有禅悦的这种这个现法乐住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功夫，你没有四道甘露泉也有两道。那么因为呢是明相应处一路下来了，所以会不会取呢，不取了，就不执着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不会造动一个念头去造业受报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佛菩萨呢他可以出入轮回之中，但是他不在轮回中转，他可以到轮回到五道当中到六道当中去救度众生，但是因为什么呢，他一直保持明相应处的功夫啊。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明相应处啊。你如果每一个起心动念，你六根对着六尘，你眼睛一张开，耳朵一听声音，都是保持这个了了分明的功夫，你就随时生活在明相应处里。反过来说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无明相应处啊，我们是一颗无明的心在跟境界作对，在随着境界打转，被境界所欺骗。因为有无明相应处，所以怎么呢，这个受啊我们就起了大分别了。有人呢迢迢万里啊坐飞机，然后准备了很长的时间，跑到这个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要去参学，住了一晚上受不了，为什么，蚊子太多，就因为几只蚊子呢，你这个参学的这个计划就可以泡汤了，说这个地方呢不适合我居住。诸位你看，你这么容易被蚊子打败，为什么，无明相应处啊，这个蚊子一起来的时候你烦恼跟着起来啊， 所以我们学佛修行最要紧的就是当下这一念心，自己能不能做主。我们现在这样讲是一个理想啊，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这念心做不了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为什么我要做很多功课，我们要参访很多善知识来给我们指引，我们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盲点。所以为什么说佛教里面功课这么多，因为我们习气太多嘛，我们累世累劫以来累积的这些障碍太多了，累积的这个无明相应处太多了。那么我们要除掉这些无明呢、啊？我们要除掉这个无明相应处啊，从哪个地方做功夫？就是戒定慧。戒先，我们又功夫不到那里，先用这个戒律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约束我们的身心，然后怎么呢？这个身心能够慢慢慢慢的从这个自我的约束，从自律的这个当中怎么样呢？这个心收敛了。所以戒的功夫是从你的身口二业下手的，然后这个功夫做得成熟了，慢慢你的心就跟着收敛起来了。所以说戒色身口禅止乱心，所以戒跟定加在一起，这身口意三业呢都能够做主了。这个时候真正的智慧才能现前，这个时候明相应处才能现前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三三昧就已经统合了戒定慧在里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龙树菩萨说呢，种种有，就是种种种种不同的有，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字的注解，五道生有、本有、实有、终有、业有。这个有就是泛指存在的一切，这个存在的一切，比如说在五道之中啊，我们这个生命呢，从出生啊，到我们维持一期的生命，到我们死亡，然后从死亡当中，从今生到来生，又有所谓的终有，然后在整个这个生命的这个延续的过程里面，就是你的业呢一直跟着你跑。业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主体，那么能够在这个种种的有当中怎么呢？心不求，就这个心不动，这个心不去攀缘，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明相应处与无明相应处的这个区别的话，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用功的时候呢，就要随时注意到照顾自己六根对着六尘的那个当下那一念。如果我们眼见色起烦恼，眼见色升起这种贪爱或者是排斥，这就是无明相应处。我们看到这个人有顺眼不顺眼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心，那就是表示我们怎么无明相应处。所以如果我们要修行的话，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镜子，哪一天我们能够与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不在好恶上面打转，这个心不在苦乐上面打转，苦也好乐也好平等平等，苦乐如果平等呢，好恶就不见了，就没有好恶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好恶心？ 这么强烈的喜欢不喜欢的心，完全就是因为我们怎么呢？有一个无明相应处在那里，无明作祟。那么这个是谈到无作三昧，就是我们在种种的这个境界当中呢，这个心不向外去攀援，心不随着这个境界而造作，这个叫无作三昧。或者到唐朝的时候把它翻译作无愿三昧，或者有的时候呢把它翻译作无所有三昧，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一句话呢，一切诸相破坏不异念，是名无相三昧。这个就是说呢，一切相破坏，我们上次讲过，破坏的意思在这里呢，不是你要去破坏它，破坏在这里是什么？是瓦解的意思，是融化掉的意思。所有一切相怎么呢？融化了，化掉了，你这个心不在相上面再去攀援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无相三昧啊。这个三三昧呢，我想有两点呢要特别再来做一个补充。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印顺导师呢，他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里面呢，叫做《空之探究》啊，在这本书里边呢，那么他呢把这个三三昧呢跟三法印做了一个对照，我想这是很有创建的。他说空三昧呢是特别相应于这个三法印里面的诸法无我印，无作三昧呢是特别相应于三法印当中的诸行无常印，无相三昧呢是特别相应于三法印当中的涅槃寂静印。那么如果大家呢对这个三法印呢比较熟悉的话，我想这个对照呢就很容易契入，也可以帮助我们呢更深入这个三三昧的这个修持的内涵。我们上次也跟各位提过哈，这个无相三昧呢在四圣谛的观照当中是以昧谛为对象的，也就是说直观昧谛而得解脱，所以它跟这个涅槃寂静印呢比较相应，这个我觉得呢是有修持上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道理在。那么无作三昧，如果我们说它跟三法印当中的诸行无常印特别相应的话，这也是在启示我们，我们要多修无常观，我们要了解诸法无常，诸行无常。那么你能够熟悉了这个无常观之后呢，慢慢你的这个起心动念之间呢、啊，你就没有那么多执着了，没有那么多分别心了，你了解这是无常迅速的。如果你知道说今天有一个人来赞叹你啦，恭敬你呢，供养你呢，啊，这是无常之法，那你还起什么执着呢？这是无常迅速嘛。反过来说，今天有一个人来毁谤你啦，来攻击你啦，来破坏你啦，无常迅速啊，你这个心呢、啊、就比较平了，这个心就不会随着这个境界在那边起烦恼了。所以我们要多修无常观来成就这个无作三昧。我自己啊在生命的历程里边呢，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呢、啊、所谓人海，这个时候恩仇无常，恩怨无常。 所以我们啊，学佛的同修呢，对人际关系啊，真的就是要像禅宗的这个大德所说的，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同修之间哈，为了道，为了修行，大家在一起，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起一种这个比较属于这个世间法的这种，就说哎呀，我跟谁要好了，我跟谁不要好了，这个啊，其实都是无常的。所以我有时候别人赞叹我就很怕，因为人的心有时候比较极端的，所以阴阳循环之道，某一方面说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赞叹的东西啊，哎，过一段时间也许你不合乎他的这个赞叹的一个标准，不合乎他赞叹的这个期望的时候呢，哎，这个回谤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多修无常观呢，对成就这个无作三昧是有帮助的。那么空三昧呢，就是要多修无我观。空是通于人，通于法的。人无我，叫做我空。法无我，叫做法空。所以多修诸法无我观呢，多修缘起观呢，那么对成就我们的空三昧会有极大的帮助。我们想想看，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因缘当中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凸显这一部分的因缘，那别的因缘呢好像就隐藏下去了，那只是隐藏，并不是它不存在。像我们大智度论的这个共修呢，今天刚好是一周年了。那诸位想想看呢，这个共修啊，经历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大家都这么精进，这个绝对是众缘和合的。从许多的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共修的班在这个讲堂里面来开始，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个讲堂的创办人简居士。但是呢，简居士是因缘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班的推动，很多的这个因缘的组合，要我们总干事，要我们林总干事来推动。但是总干事一个人的因缘不够啊，你看我们每一次这个上课前念佛，然后我们这个上课中我们念这个三称佛号，这个开经偈，最后这个回向，如果没有我们两位这个维摩这么好的音声啊，这么样的一个有很大的定力呢来念诵的话，那这个共修也没有办法这么庄严了。但是就算前面讲许多因缘都有了，没有各位这么投入，那维摩唱的再好没有声音啊，对不对？一个人的声音总是单薄啊。所以我们这个班，比如说从去年到现在，光是听这个念诵的音声呢，就知道大家的这个进步。那这个进步怎么来？是众缘和合所成。我最近在听一个人的音乐，各位有知道这个这几年呢，有一个很有成就的这个南湖的这个演奏者，叫黄安元黄先生。哎，我听了他几张 CD 之后发现呢，他的那个现场演奏的实况录音呢，演奏的最好。我想说为什么呢？啊，原来有互动啊。他在那个国务纪念馆演奏的时候呢，这个台下有观众的互动嘛，所以这个互动呢就造成他在演奏上呢，他有一些东西会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大智度共修也是一样啊，表面上看好像说我在这里讲，哦，我讲了很多了，都是诸位在讲。如果我对这个课程的这个共修呢有什么贡献的话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台湾很流行什么榨甘蔗汁，对不对？ 我大概就是那个榨甘蔗的机器。就说这个佛陀啦，这个龙树菩萨留下来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个大智度呢，好像那个甘蔗嘛，那你们牙齿不大好啊，是咬甘蔗很危险啊，所以什么呢，那就把那个甘蔗拿来榨汁，你用喝的比较省事吧，我就是提供各位这个甘蔗汁。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众缘和合呢？甘蔗早就在那里了，但是因为什么，大家要喝这个甘蔗汁。